顺服。读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哥林多后书5:9。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雅各书4:6-7。耶稣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加福音22:39-42。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腓立比书2:12-13。认识了恩典，又甘心让主耶稣做他自己的主的人，很自然地就觉得主耶稣十分宝贵，而且可爱，因此心里对主就有了忠心的爱慕，要爱主，要讨主的喜悦。这正是在神的仆人保罗身上所显明出来的见证。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保罗的意思是这样，我们这些不配得恩典的人，既然因主耶稣而接受了父神的大怜悯，他不单只赦免了我们，并且还叫我们得着了荣耀的指望，那么我们这些人就不该再多想自己，要多想到主，爱他，讨他喜悦，叫他欢喜，不然我们活着就没有意义了。对的，这个认识，或者说这个在感情上对主的反应是十分准确的。每一个蒙得救的人都该这样活在神面前。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哥林多前书16:22。爱主不是徒说空言的，一个真实讨主喜悦的人一定有实际的行动。主耶稣明明地指出，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约翰福音14:23。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约翰一书5:3。遵行神的话就是顺服神，就是爱神。我们顺服神，因为我们一面认识了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该服在他的权柄下，一面是我们认识了他的极大又极深的爱，并且也接受了这一个爱，因此我们甘心做他爱的奴仆。一，悖逆神的结果。顺服就是接受神的权柄，悖逆就是拒绝神的权柄。我们得救了的人当然不愿意再悖逆神，但是因着我们的天性是悖逆的，所以在学习顺服的功课上就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先从人悖逆神的历史上来认识顺服的需要。一，堕落到了与神为敌。我们从创世纪3章里就看到了人堕落的经过。在神的创造里，人不是一被造出来就是罪人，相反的，在起初被造的时候，人是照着神的荣耀造出来的。因为神明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创世纪1:26。并且神也信任人到这样的地步，把神的权柄也交托给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世纪1:26。人既是这样像神，什么东西使人堕落成了罪人呢？简单的说，因为人犯了罪，所以人就堕落了。但人究竟犯了什么罪呢？犯罪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起初，神把被造的人安置在伊甸园里，给他们自由地享用神所造的一切。但是神却严严地警告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2:16-17。我们的祖宗在那时若是听从了神的吩咐，尊重神的权柄， 那么人就时刻地活在神的丰富和眷爱里。可惜得很，我们的祖宗却没有恒久地拣选神，反倒听从魔鬼的诱惑，竟吃了神不许人吃的果子，破坏了神的命令，背逆了神。就是这一个简单的动作，人就堕落了。有人也许会这样想，吃了一个果子有什么了不起呢？神竟这样严厉地处理人。这问题的严重不是在吃了果子，或是吃了更多的果子，也不是在乎用什么动作去摘果子，而是这一个吃果子的动作说明了一个极其严重的事实，就是人不顺服神，不接受神的权柄，反转过来接受了神的对头魔鬼的指示，把神撇在背后，完全地站到魔鬼的那一边去，做了与神为敌的事，成了与神为敌的人。神给人的尊贵、荣耀、丰富、安息，都因着人的悖逆，就在人的身上完全失落了。从此，人所有的就是绝望，就是等候神的审判。二，与神隔绝，死在罪恶过犯中。悖逆神的结果，不单是使人成了与神为敌的人，并且还使人与神隔绝，远离了神的面，失去了神的眷爱，叫人的日子都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诗篇90篇9到10节。从我们的祖宗起，人远离了神，不得见神的面，劳苦愁烦虚空叹息就紧紧地跟着人，罪就做了人的主，死亡也进到人中间来，人就活在罪和死的权势下，增加犯罪的事实，没有平安，只有苦恼。人一次的悖逆就引出这样悲惨的结果，远离了神，叫永远活着的人变成了可死的人，叫单纯的人成了被罪捆绑的人。三，杀了神的儿子。人的悖逆为自己招来了极深的痛苦，这可以说是人自作自受，但不单是人自己受这个苦，还迫使无辜的儿子陪伴人去接受悖逆的苦果，并且去接受人对他无理的苦待，又站在悖逆神的人的地位上死去。人的悖逆破坏了神的计划，人的不顺服造成了撒旦抵挡神的基地，神不甘心让人灭亡，也不允许撒旦趾高气扬，神要按着他原来的计划恩待人，把人挽回过来，恢复他们在悖逆里所失去的，加添给他们在神旨意中该得着却没有得着的，就是神自己的生命。神要人吃生命树的果子来接受神的生命，好与神联合，但人没有做这件事。创世纪2章9节16到17节。因此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来做人，承担悖逆的人的刑罚，引导悖逆的人归回神。人若没有悖逆，神的儿子就不需要受苦。人的悖逆杀了神的儿子，人的悖逆叫神不得不舍弃他自己的独生子。二，恢复蒙福的路，顺服。神舍弃他自己儿子做人的属下，除去人所该受的咒诅，打通了人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去的路，叫人重新得着神的眷顾。神的儿子做赎价的事，外面看来就是他做我们的代替，承担我们的审判和刑罚，但我们若是从里面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这完全是神的儿子顺服的历史。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是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5章8到9节。神的儿子接受神的救赎计划的安排，从至高的尊荣里降卑成了人中最卑微的， 一降生就受到人的苦害和冷淡，一生里也没有安舒的时刻。地上的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巢，而他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路加福音9:38。他隐藏自己的丰满，为我们成了贫穷。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颜容比世人枯槁。他无家行美容，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以赛亚书53:2-3。主的痛苦遭遇并不限于这一点点。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偿付我们的罪行的时候，神也掩面不看他。你能听见他在木架上大声呼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对父怀里的独生子来说，再没有一件事比神离弃他更叫他痛苦，比人间的生离死别更难受千万倍。神的儿子为什么把自己放在这样深的痛苦里呢？这一面是讲出了他毫无保留地爱我们，甘愿背负我们的痛苦，另一面又讲出了他借着自己的顺服来完成神的救赎计划。他自己不是不知道这样的顺服会叫他苦透，但他更加知道，除去他的顺服以外，神不能成功神对人的救赎，人也没有别个方法可以得救。人若得不着拯救，神的心就有重担，他体贴了父神的心，顺服了父神的安排。他宁愿自己受损害，也叫父神的心满足。他不是不可以逃避这痛苦，他实在有这样的权利，但他却不拣选自己的合理的权利。他在疾苦之间，一连三次地向神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马太福音26:38-44。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神的儿子就是这样的拣选了神的旨意，因着神的儿子顺服，神的救赎就做成功了，人就有了通往施恩宝座去的路。人的悖逆叫人失落了神的恩典，主耶稣的顺服挽回了人的厄运，也恢复了人在神面前蒙福的路。人不肯顺服神，人在不顺服里失落，神就让他自己的儿子做人。神在他的儿子身上找到了真顺服神的人，在主耶稣的顺服里，神又得回失去的人，也击打了神的对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罗马书5:19。顺服满足了神的心，顺服完成了神的计划，顺服击打了神的对头，顺服把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领回神的施恩宝座前。主耶稣的顺服打开了通天的路，我们顺服神对人的定罪，又相信了福音，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先是主耶稣顺服，后是我们的顺服，救恩就显在我们的身上。顺服是我们恢复蒙恩的路。3. 学习顺服的难处。认识了恩典，认识了神的主权，认识了顺服是恢复蒙恩的路，我们在学习顺服的功课上应当是没有难处的。但事实并不是如此。一开始在神面前学习顺服，立刻就会发现自己的里面有极大的反抗。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做的。加拉太书5:16-17。 人对神的悖逆是为了满足自己，因此人的天性就是要满足自己，要顺服神就不能满足自己，不满足自己，人就感觉不舒服。顺服的难处就在这里。我们在底下要看看顺服的难处的实际表现。一，人自以为是。人不知道自己的愚昧是顺服的大拦阻，人常是把自己高看了，人常觉得自己的观念和看法是最好的，即使有些难处要请教人，但总不会把自己原来有的完全推掉。从圣经举个例子来说，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马太福音18:21-22。按着彼得的想法，人很不愿意饶恕得罪他的人，他以为我能饶恕七次是很好了，已经是能做别人所不能做的了。他没有想到主并不因此称赞他，反倒说他不及格，非要完全的饶恕人不可。若是彼得自以为是的，到了第八次就不饶恕人，在他自己来说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事实上却是落在自己的愚昧里。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8-9。学习顺服，就要我们承认自己是愚昧无知的，向神谦卑下来，对神说，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无知和我自己的自以为是，担上你来做我的标准。二，体贴自己。当神的安排和人的愿望一致时，人还是不懂得什么是顺服。就是说，当人要顺服时，人的愿望与神的安排一定是有距离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是要神迁就人，降低他的要求，而是要人赶上去。人要赶上去，就得放弃自己的愿望。放弃自己的愿望是人最不甘愿的，又是叫人感觉十分难堪的事。人都喜欢满足自己，体贴自己，叫自己舒服，因为人的生活总是以自我做中心的。顺服就是叫人不体贴自己，体贴自己就不能顺服。在马太福音16的记载里，彼得因为体贴了人的感情，阻止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引来耶稣很重的责备，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主不是不许可人体贴自己，但必须先体贴了神，才可以体贴自己。在神和人有抵触的时候，人就得放弃自己的意愿，而独一地拣选神的安排。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先生，当他被神呼召要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首先就遭到了他的未婚妻反对。他若是一定要到中国来，他就要和他解除婚约。戴先生的情感面临一个重大的考验，要体贴自己呢，还是要体贴神呢？要自己的感情满足呢，还是让自己心碎呢？感谢主，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戴先生顺服了神，不体贴自己。虽然他带着受伤了的感情离开英国，但是神的旨意成全了，神的心满足了，无数在中国内地的人得着神的救恩，他自己也在神丰满的恩典中度过他一生。神没有亏待他，以后也为他预备了一位贤惠的妻子。四，学习顺服必须要有的看见。顺服的本质既是反对自己，一个追求顺服主的人必须先有主的爱的冲击和吸引，因着爱主就单一地讨主的喜悦， 认定这一位不体贴自己而爱我们的主是绝对的配得着我们不体贴自己的爱。同时，我们在学习顺服时，也该有一些属灵的看见，这样，我们学习顺服就更有主的恩典。一，神要人顺服是根据他永远的旨意。从表面来看，顺服好像是把人原有的心愿剥夺了。但是我们必须看见，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耶利米书31:3。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彼得前书5:10。神以永远的爱爱人，又领人进入他永远的荣耀中。神在人身上所显明的都是关乎他自己的永远的性质，一切不能存到永远的，他都不会给我们。人在顺服上有受剥夺的感觉，原因就是人站在短暂的时间观念上来看自己的好处，但现实的好处不一定是真正的好处，并且现实的好处常常会成了将来痛苦的根源。这些事在人的生活经历里是屡见不鲜的。神带领人就不是根据人短暂的爱慕，而是根据他永远的旨意，为要在我们身上除掉那些不能存到永远的。神既是按着永远来引导人，就和人要求现实的好处的观念有抵触了。那么我们是要神迁就我们，以致我们为自己制造亏欠和亏损呢，还是我们不要神迁就，而是求主加添力量使我们能赶上去呢？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罗马书11:33-36。毫无疑问的，我们要神永远的旨意，只有愚昧的人才会贪图眼前的舒服。二，顺服是信心的实际表现，接受神的最好。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11:6。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是不会活在神的恩典里。一个有真正信心的人，他对神的安排，就是自己所碰上的一切事，不管是福是祸，他都会安然地接受过来。这就是顺服，信心不是挂在人的嘴巴上，而是实际的显在人的生活上。人深信神不会做错事情，人也深信神的大能、公义，神对人的体恤、同情，因此就确实的知道，神在人身上所做的每一件事，虽然人当时不明白，但都带着他的美意，这就是信心。里面有了信心，在生活上显出来就是顺服。神是实在可信可靠的。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罗马书8:32。我们信得过神，一定要把他的最好给我们。他既把他最好的给我们，我们就不必担心所碰上的一切是好是坏，我们都接受过来，顺服他的安排。顺服就表明了人对神的信靠，有了顺服就可以享用信心的果效，把神的最好接受过来。顺服就是接受神的最好。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撒母耳记上15:22。只有顺服能满足神的心，能叫神喜悦。悖逆只有把自己关在神的恩典以外。一个把自己献上给主的人，必定要甘心付代价地去学习顺服的功课，在顺服里享用神丰满的恩惠。